当然不同，我陪伴他很久，我纵使不要说我爱你，他也知道这个人大概是很喜欢我的，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我跟你八竿子打不着，突然面对着你说我爱你，你会错愕。一样听到的三个字是音声一不一样，我可以像演员一样把音声弄得非常的柔和，真的讲得很甜美很真实，说我爱你，那又如何呢？不过是音声的嗡嗡嗡而已嘛，对不对？没有经验基础去让我认识相对应的经验嘛，没有嘛，对不对？你没有在一定的心智在的基础底下，你没有办法让我有足够的经验去分别它是如你音声文字所讲的那个样子。那于是你可以相信，有经验的人，他用同样的音声文字所认识的境界跟我们是不是一样？当然不同，对不对？那就是这样，有禅定的人，对不对？他经过心非常的专注，他就完全理解那个音声文字所要表示那一长串无量可能性的意义，对不对？因为他有过真实经验，只是被那个文字音声带出来而已嘛，对不对？而你没有那些经验嘛，你同样听那些音声文字啊，就是音声文字而已，对不对？而搞不好举一而凡 0.3 听到他一部分的意思而已，对不对？你哪能知道呢？由此可以证明为师无益，这是修行者修法官，我只是举我今天比较容易解释让你们懂的例子，否则因为修法官成就的人我们没有经验，对不对？讲我们也不明白，可是从我们的类似的经验当中可以比类知道，如果有人禅定成就，我们一样在经论上所讲的道理，它就不只是文字音声而已，懂吗？他可以从他的经验自己滔滔不绝地挖出自己的经验嘛，他可以讲出跟经论不一样的文字，可是描述是同样的道理，各位同意吗？对不对？我真的懂那个意思，我只要能够解决那个问题，知识重要吗？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那个问题？你不要打开眼睛，你把眼睛蒙起来，一个会拉小提琴的人，他用鞋子绑上几条钢弦拉出来的声音都比我们真的拿几百万的小提琴拉出来还好听，对不对？为什么？他有心智在力嘛，他懂得什么样子的 melody 会撩动人心嘛，对不对？他控弦的能力，那个可以把弦拉到那个恰到好处，有他充分的表情显现嘛，懂吗？那不是少十分，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创造出来的，同样拿几两颜色在画布上画，对不对？我们这种愚痴凡夫跟那种真正真的举手投足落花水面皆文章的人，表现出来那个光影，那种艺术的价值，那是不同嘛，懂吗？当你有心智在力，你在一定的分别相上所得到的成就，那是不同的，这是修行者的法观经验。第三种，更不要说你明心见性了，你已经成就无分别智了，乃至于成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于成就佛果的人，他那个正圣道的境界，我们看540页。哦，刚才那段话没有谈，刚才那个法官成就的记诵在540页第五个记子，他说：成就简则者，简则叫做慧，就是法官所成就的智慧。啊，不是今天通过那个法官法哈，是我们今天的在奢摩地当中所修的那个智慧观察。我们如果只要得到根本禅定以上，再做圣道里面道理真实性的观察，就是成就简则者，成就那个智慧的人呢，他有智，他又得定，而智慧一定要在得定的基础下所得到的智慧，才能够像密闭的空间里面所燃烧的火蜡烛是一样，如果你迎着风点你的蜡烛，蜡烛的火炬啊反烧我们的身体，如果你在暗室当中没有风的情况底下，你把蜡烛点亮，它可以照亮整个房间，对不对？一个是烧自己的身体反受其害，一个能够光照千年暗室，一样是一把火，效果不同，懂吗？这就是散乱心跟成就简则智慧的人，因为他有智又得定， 他有志又得定，用这样子的功德力视为一切法，一切法就如意皆显现。他很客气啊，如意啊，按照自己的心的功能力，他的心的能力到哪里他就认识到哪里。今天得定的人，正圣道的人，他只要有一分生相无明没有破，他都承认自己所认识的是异相，对不对？他的能力到哪里他就见到哪里，他不会从他自己的神通力当中所认识的境界，比如说他今天的神通可以看七世，他不会去认定七世之前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存在，他不会这样认定。可是有一种邪见的人，他会因为自己有神通了，他神通可以看到三世，他就认为三世之前一片黑暗嘛，因为他看不见嘛，对不对？于是他就认为三生三世之前就没有了，他就踩三生三世的断灭见。一样的道理啊，圣人他一样在定地当中有神通，可是因为他有智慧，他不会认为自己看不到的、自己不知道的部分是不存在的，他会知道自己依赖什么条件而看到什么现象。这种态度叫做如意，他会先看到自己的心依赖哪些条件，这些条件显现什么像，他就接受那个像在那个条件下的存在，他就如实看见。这个就是如执为缘，还见本质的意思。你依赖哪些条件就是执，不是究竟的真实。你依赖哪些条件显现那个相，你就依赖那些条件去认识它，不在那个条件之外另外加上名称，另外再加上了你的自以为是的解释，都没有必要。就是看到你用哪些条件认识那样子的现象，那个现象只是依赖那些条件的存在而已，一分不能多，你也不需要减到完全没有。这种态度就叫不增不减，如意皆显现。有定，定依赖你定的圣解力，能力有高有低，有广有狭，你依赖哪些新的能力而看到哪些现象，你就依赖那些条件而存在，不会多一分不会少一分，因为你有智慧。可是没有智慧的人，随自己的能力而不见自己所依赖的条件，就以为自己所见是真实。他可能有一点定的能力，可是没有智慧，还是一样落在我执跟法执里面。好，这就是第五个成就法观。那成就无分别智的人呢，跟无分别智以上会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圣人，乃至于佛果圣人怎么样呢？就用第六个基础来讲。所以各位这边就写无分别智，得无分别智的人，得无分别智就是圣人以上、初果以上的圣人，他成为什么？无分别智心，他的心呢、已经成就无分别智了。这个时候呢，诸意皆不现，这个时候呢，再也不会有心认定的相出现。那心就像镜子一样，干净的镜子一样，该是什么原相它就现什么原相，它不用去明言去认识去分别去取相去认定，不用，它就是 一路平常心，该怎么是什么，也不需要多言，对不对？所以啊，圣人无言就是这个境界，诸意皆不现，而不是说他什么事情都看不到，他就不多话了嘛，对不对？地上有个纸屑没人捡，他就捡起来了嘛，他也不会认为是纸屑嘛，只是他认为这个东西在别人心中会认为是个障碍，对不对？所以圣人他说是入众生心而起修行，他去体谅到众生心当中会作何分别，怎么样会给别人方便，他就做什么事，他不会用任何的成见情执该与不该去做或不做。所以入真如地区修行的人就是入众生心，应所之量，随所分别而做应当之事。所以他入世间连智者都会同意他所行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诸意皆不现，没有他的自以为是，没有他的情执，没有我执跟法执，叫做诸意皆不现，而不是说他看不见什么事儿。意象本来就出自于我们的分别而已嘛， 何必见有真实呢？当知无有异，无有异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就是空掉你的我执跟法执，而不是空掉一切法，他就可以证明到这样的境界，无所有异，当知无有异，由此亦无事，事就是分别。你不取相了，无有异就不取相了啊！无有异旁边就注明一下，不取相。你不取相，你就不取你的原相了。你不去认，你不去认养，你不去取，你不去分别，你不去攀缘某些特定的条件，你不去依赖某些条件去认定它，你更不要进一步去用你的四心去安立它的名称啊！亦无事是不安立假名，你不取相也不安立假名，那么你心中的意象就不现，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同样用这一念心入众生心，应所之量随缘变现，对不对？入相就问俗，该怎么样从善恶取舍。所以所行的善恶啊，是世间的善恶，对不对？而他不只为了要做这些世间的善而做世间的善，他随顺世间善恶的取舍，只是为了用等流性入众生心当中，陪伴众生找机会教导这些真正究竟的真实道理。什么是佛法真实的道理？去我执跟法执的方法，对不对？以及离开我执法执当中所产生出来新的修养跟功德，这才是佛法要教的。随顺世间的善，那只是随顺世间的善，那是因为世间人认为这样是对的，所以他就照着这么做，取得等流性之后，再有机会示现入去我执法执的方法，而让众生自己去证明般若智所证的真如，那才是佛法不共的道理跟方法，这叫做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好，这就是这边的六句偈要说明的四种现象。第四种现象是修行止观的人的现象，再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得心自在，第二种是得法观，第三种是得无分别智。啊，加上前面的三种现象，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世间道理再去理解它。好，我们把课本呢翻回到439页。好，世心菩萨的解释我们就不多说了。来继续看底下白板上所写的这段文，这段文只是在重启我们一开始入所知相以来对于所知三相的定义啊。各位要去复习一下也可以哈，在428页，428页这边说依他起相是什么呢？此中何者依他起相？为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而所设的诸事总共分成底下的11个事，对不对？而11个事在后文就称为叫一切事，一切事通通都叫做依他起相。而依他起相其实就是事相的意思，事的什么相？事的现行相。事的名言熏习种子呢，待他缘而现起的相，就叫做依他起相。所以依他起相就是以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设的11种现行法，它的相通通都叫做依他起相。所以依他起相就是我们的山河大地、十法界、三界六道、一切的五蕴根深跟所受用的器世间，所有一切自他差别、生死来去、一切的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的一切相，通通是依他起相，通通是心意识所变的相，通通是有寻有事等三谛所创造出来的原相，这些相统而名之，都叫做依他起相。所以依他起相就是心相，就是事相。好，那么接着来看看片界所知相，在430页，片界所知相当初怎么定义呢？于无意为有事中事意显现，它有三个，第一个无意，第二个为有事，第三个事意显现，对不对？他倒过来去认识它，你必须要去了解它，好像你所认识依赖那么条件，依赖那么多你所依赖的条件而存在，叫事意显现，好像有那么回事儿。 这么回事的像是怎么显现呢？唯有事，是你的事心所变的。因此之故，你所认识的意象没有真实，叫做无意，对不对？你了解它是事意显现，你就知道它的体是什么，为事。知道它体是为事，那么它的相就是什么，无所有，对不对？这种定义就叫做遍计所知相，这是当初我们学过的定义。圆成实相在430页的长行文第二行，他说即与彼一他起相，就是我们山河大地内根深外息界一切事所变的相，对不对？通通我们能认识的话呢，都是无意唯有事中事意显现。那么由是呢，即与彼一他起相，在11个事的一切差别相当中，都是事意相显现。因此事意相显现的真实性怎么样呢？永无有性，没有其真实。所以老师说一句话，这三句啊，好像一句话一样。哪一句话？其实只是依他起，对不对？别别呢，用不同的角度来说圆成实，用别别的角度来说遍计执。所以等一下就来说明这个道理。好，请看他别别论439页。439页这段文，他就先举出前面的定义，再去质疑。为什么论主要安立这三个名称？这三个名称呢，在早期不是这个。你们如果要去看比较早期的论的话呢，依他起之性在早期叫做依他性，就是依他性。那么遍计所知性呢，在早期称为叫做分别性。圆成实性呢，在早期叫做真实性。所以你只要在早期的论点读到依他性，就是这边的依他起之性，读到的分别性指的是遍计所知性，读到的真实性就是这边的圆成实性。好，这个是有些学长跟我问起这个名词，我说这个只是在论点翻译的时候的早期跟后期，因为译者不同所翻译出来的名词不一样，他要指的东西是一件事儿。好，我们来还看439页。这个就是论主假设他是外人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他说啊，你们前面的依他起性是怎么定义的呢？他是给唯有事事意显现的遍计，所以这边的唯有事事意显现要括弧，旁边就写遍计所知相。于是这个外人啊，假设的外人，他就说啊，你们所定义的依他起自性，实在上是给什么？给遍计所知相做依止的。对不对？所以你的依他起之心应该是被依止的，你怎么会讲成依止他呢？对吧？依他起之心不就依他吗？依别人吗？可是明明依他起之心是被遍计所知相依止的嘛，对不对？遍计所知相是依止于依他起之心而有的相嘛，所以依他起之心应该叫做被依止性嘛，怎么会解释成，怎么会定义成依他起自性呢？这外人是这样问的，你可能必须要懂一点文言才知道他的道理。所以这个论主假设的外人，他就说，你们所认为的依他起自性，明明实在上是给什么？唯有是事意显现的遍计所知相。注明一下，这就是遍计所知相，实在上是给遍计所知相做依止的嘛，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依他起性不应该叫做依他起嘛，应该叫被依止嘛，对不对？因为他给谁依止？给一切的遍计所知相依止啊，所以你应该叫做被依止性呢、啊、怎么会讲成依他起的自信呢？这个外人就是这样的问，他说云何成依他起？怎么会是依他起呢？明明是被依止啊，怎么会是依别人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何因缘故？那有什么道理？你跟我讲讲看。你有什么道理？你一定要说它为依他起呢？何因缘故名为依他起？所以这有两个角度回答。我们先往后头去看一下摄心菩萨的解释，在440页。440页第二行呢，他说啊，实唯有事事意显现之所依止者。这段文是说什么意思呢？为实无意唯有其事，这叫做为遍计所指向，与彼事意显现为因，意思就是说，依他起自性呢，给这个遍计所指的事意显现相作因嘛，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切法的因嘛，怎么会说他又依他人而起呢？对不对？即此唯识名依他起，所以这个唯识性怎么会就叫依他起呢？云何成依他起？问的是自色受，问的是他自己为什么成立，对不对？依他起性是怎么发生的？啊，所以第一个问题，云何成依他起？意思就是说，依他起是怎么来的？对不对？解释他的自色受，何因缘故名依他起者，就是问为他说。明明他是给遍地所知相做依止，那他从什么角度说成依他起呢？这是为别人解释，先自己解释，先自己定义我是怎么发生的，依他起之心是怎么来的，因为他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嘛。依他起之心怎么来的，然后再为别人解释我是依什么道理说成依他起的，这为别人解释，先自己定义我怎么来，再为别人解释我为什么叫做依他起，对不对？我先解释我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生出我的，我先解释我从哪里来，再解释他们的心中当时叫我名字叫做廖成林的由来，你懂意思吗？所以这就是论主定义一个名字它的很麻烦的地方，先解释我怎么来的，再解释我为什么称这个名字。所以第一个答案是解释我怎么来的，第二个答案是解释我为什么称为这个名字，懂这个意思吗？好，请看白板啊，或者是书本，我们来回来看439页。他说：“云何称依他起？何因缘故名为依他起？”第一个问题就是依他起怎么来的呢？他又为什么叫做依他起呢？那底下的答案两个，第一个答案解释云何称依他起？依他起之心怎么来的呢？他说：“从自熏习种子所生，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自熏习种子所生，自这个字很重要。那看是什么法？因为依他起，它可能是八识五心所，它可能是内根生，可能是外气界，对不对？可能是自他分别的一切万法。自就是指你要指什么法？”任何一法都有那一法现行所依止的种子性，对不对？任何一法都有它自己的种子性，而这种子性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从过去生，对不对？业熏习摄藏在阿赖耶识有的那些差别性，所以它叫做自熏习种子所生。可是自熏习种子自己能不能生？又不能够生，他又必须怎么样呢？依他缘起，要等待其他的缘才能够发生。我有自熏习种子，我还自己想生还不能生呢，对不对？我还要等无间缘，我还要所缘缘，我还要有这个正上缘，四种类的条件都具足了，我的自熏习种子才能够发生现行法，对不对？我有个想法了，这个想法要欠东风，它要发生也不行，对不对？于是我要草船借箭，借完箭之后啊，还别忘跟曹寅说谢谢送箭，对不对？这众缘具足了，箭才发生了嘛。他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你以为有神通一夜之间能够造那么多支箭出来，对不对？当然要有方法嘛，那方法要有来处嘛，那个来处因缘要有没，对不对？而这个有也不是本来就有，就是因为他把我们当作假想敌，要用霸王硬上弓的办法把我们吞并了，所以用那么大的武器跟因缘力想要把我们湮灭掉，对不对？我只是借个东风起个雾，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对不对？做个佯攻，然后把他们的箭骗来，对不对？你往前去看都有他一直以来的条件因缘，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中生有，这个就叫做从自熏习种子所生，依他缘起。所以给遍地所知相做依止性做因的，他也不是无所从来，他也不是无中生有，他也不是本来就有，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跟他讲，还是跟各位讲，他是依他起的，他是由自熏习种子做依，等待因缘条件具足了之后所显现出来的生命境界。而这个东西给遍地所知相做依止，就像是阳焰一样，阳焰有热，对不对？太阳晒， 把土地里面的一些微量的水分蒸发上来，于是就有热气腾腾往上冒的水烟的像，清清淡淡的水烟。可是我远远的透过阳光的折射，就把远处的城池或者是水潭映现在那个热气腾腾上扬的那个像的那个所在。远远一看呢，就好像以为有水，这个海市蜃楼，以为有一个水潭，有个绿洲在那个地方。你心中有一个向往的心，想要去追求喝水的想法，你就会把那个水气上扬的像见不到，却见到你今天欲心所要追求的境界，对不对？所以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别人来看它不见得是好东西，可是对一个爱那个东西的人而言。我有一次听那个简老师说，我就不懂那些买古董，我要买佛像干嘛去买那些断手断脚的干什么，对不对？模子弄好的星星光鲜亮丽，然后打上金箔，那个像不是比较庄严吗？你买一个断手断脚的摆在你的佛堂像话吗？没有人会把古董的佛像摆在神坛上面的，那都是在古董市场买卖用的，对不对？它有行有市，有它的价值性的，大家玩弄的就是它的骗技所之相。可是啊，有没有所依赖的东西？有嘛？从古以来，它被创造，经过这么多因缘力，已经败坏成那个样子的，只因为它有行有市，人为认为它有价值嘛，对不对？有人敢卖，有人敢买嘛，对不对？就这些人为的规矩创造它的价值，不能说它是没有的嘛，对不对？可是它的有也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他所依赖的条件是依他起之现嘛，你创造出来的规矩跟自以为是，那是骗力所致嘛，对不对？因此之故啊，他生起以后，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然作故。你说我用100万去买一个断手断脚的古老的古董佛像来摆着，对不对？你不懂得转手卖出，等你要变现的时候，他可能连100万都卖不到，对不对？有行而无市了，不然被背，对不对？问题是这个物件到底要停在谁手上，而不再产生流动跟买卖，它的价值就没有了。只要买卖流动性的行市不存在，生刹那后，让它创造有行有市的价值，那些条件只要不存在的后一秒钟，生刹那后，它就没有那个行市价值存在，无有功能自然作故，对不对？今天你在股票顶天的时候去买进那个股王，对不对？明天他被检查出他有塑化剂，啪往下掉，你拿来贴壁纸都显脏，不好看，花色不对，是不是这样子？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然作故，你说它的价值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吗？它的价值是由当时你所买卖交易，当时互相心甘情愿共同认定的嘛，是由那些条件所框出来的样子嘛，是一种说法嘛，是那个时候一时的状态嘛，对不对？那个状态的条件已然不存在以后，他自己能够说他是怎么样？我当初这个东西是用100万买的，你要100万给我买回去，我不爱了。我也没有需要，为什么我一定要发100万买你，对不对？我最近丢掉齁，20几年来我吃饭的一些卷宗啊，一些书啊，齁，算算那个大概我看几十万总是有吧。今天趁斤趁两求人家买收破烂的来，他就觉得很重。他宁可买卖那个报纸啊，杂志都比我那些精装书，他说你这些精装书拿回去还要拆壳，还要很麻烦，他说我还要加工，他还要给我算工钱啊。嚯，看在我们这种读书人，那些的当初给我创造很多我在自己市场上的专业价值，你看他替我赚很多少钱呢，对不对？可是今天看在捡破烂的人眼中，一文不名，还要反过来跟我拿搬运的工钱。我说你要给我要多少钱？3000块。反过来我拿不到半毛钱，他还跟我要3000块钱。 说我要把你运到某个地方把你销毁掉。所以他反而要跟我要工钱。我就摆在那里想想，面对自己的心中的偏激所致，想想他过去以来的依他起，看看到底要怎么才能够圆成死，你知道吗？就是自己在疗伤的过程而已，你说干他什么屁事，对不对？他处在那里，只要没有功用了，他就不会自然住啊。没有理由，他该怎么样就是怎样，懂吗？讲这些身外物事啊，讲我们的感情事也一样，讲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不舍也一样。他该怎样就是那样，你也不能争他一分，你也不能减他一分，对不对？所以存在是什么？不能说是没有，对不对？你也不能说一定怎样，就这样，对不对？可是你用什么态度对待他，他就会有不一样的显现。这句话比较重要。但是他就只是那样子的暂时有，是不是这样子？你也不能永保他是那个样子。这是一个非常中道实在的价值观，生命态度。在言说事上不必讲究了，真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行销人的手段罢了，对不对？你爱什么我添加什么给你，对不对？凡添加的都不见得是好东西，凡交易的也不会有什么好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嘿，卖的高的价钱你就觉得有价值，是不是这样子？都是声音源显现而已嘛。离开声音源之后，刹那无功用自然作故，这是我为你要解释为什么叫依他起的理由。你说你得到的东西有真实自信可得吗？依他起的吗？依赖你怎么去看待它吗？依赖你要把它用在什么地方吗？依赖你怎么用吗？对不对？都依赖你去使用它耳后的因缘条件吗？不是你今天得到它的那个一时的价值而已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同样的东西拿到我手上来，我对它不用不同的作用，我对它的造作本身就是价值。而至于你在认定之后，不管增不管减的，都是附加价值或者是附减价值。所以大家用的都是片剂所值性当中的分别性，不是真正它的依他性。依他性是你到底在它身上做了什么事儿，对不对？所以你对他造作本身，让他有了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而有价值。我很喜欢一本成人的童话小说，叫做《小王子》。小王子到最后在地球上，由狐狸告诉他一个真理。他说：“你那颗星球上的那朵玫瑰花，虽然比不上地球玫瑰花园的那么多花，可是你照顾它那么久，因为你照顾它。”的那么多作为，让他对你而言是唯独一无二。所以价值来自于你对他的造作，你对他一种看待，对不对？是你事心赋予的意义，而这个意义会维持你跟他的关系，跟你对他的造作，对不对？而你持续对他的认定跟造作，就一直不断的创造在你心中对他的看待跟价值，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事所缘，事所变。你说有真实吗？说不上。你说无真实吗？也不是全没有，是吗？虽然它是假的，它要必须假，不是没有，假是要依赖那么多条件，那你就创造那些条件嘛。但是你就客气的接受它只是那么多条件的存在而已。我不是看不到缺点，我不是不知道问题所在，对不对？但是你说我要要求完美才接受，没有可能。你所认定的完美，也是你知道你可以控制的那一部分而已。你不知道的呢？等你以后遇到比你现在更好的呢，对不对？你又如何认定呢？所以一定要到就近的真实，你才去接受。我想修行，不要说修行啊，连世间事儿 都没有这么一件事儿。这就是他的道理。跟你讲，依他己之性，他给一切偏离所知相做依止，但他也不是没有来处，他也是要依来过去先业造作的名言讯息种子，还要等待很多其他的因缘条件才能够现起来的。现起来的依他己之性，只是很多的条件不断的转变，他给偏离所知性做依止，可是他也是这样来的，对不对？所以偏离所知性，他也是依他起的，依他起，他也是依他起的，一切法本来都是依他起的，依他起是没有自性生，也没有自性转变，也没有自性灭。可是你愚中要说它是什么，暂时可以那么说，是依着你说它是什么的那个时候的条件而存在，离开那个条件之后，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他说是一物即不中，对不对？可是你说他完全没有吗？也不能说，至少在你的情执上这么说会伤心的，是吗？你说我什么都没有做过，他完全没有价值，也不对。他的价值就因为你这样看待他，他的价值就因为你跟他这样的互动关系，造作本身让他有价值。而我们今天世间有为法当中看待的，都是他另外在名言创造出来的附加价值跟附景价值，那就是行事里面的名言熏习而已，不是他的究竟真实啊！你讲他是染，讲他是精进，讲他是高贵，讲他是下贱，他都不会因为你的说法而改变。可是他会创造人对他的看待，也会改变我们对他的造作。这就是依他起之性的定义的由来。这样说法有没有比前面的定义来的深刻一点？对不对？依他起之性不是本来有的，你也不能说本来没有。你说他本来有，本来没有，那是不对。只能说他有自熏习种子所生。可是他能不能自己想生就生？不能够，他要现起，必须要依他缘起，对不对？所以他还是有所从来。可是有没有去？他升起之后，能不能继续维持这样的状况？不能。他生刹那后离开生缘的条件以后，他无有功能自然住故，他不能继续维持那个条件的假名的价值而继续存在，不可能。好，继续440页，来看看遍计所知之性。论主假设，因为有外人听到遍计所知性是怎么定义呢？无所有中事一显现，他就说哪些安呢？哪些安呢？怎么可能有那么个东西被我产生偏离所知呢？如果那个东西根本没有存在，我怎么会在无所有当中创造一个偏离所知相呢？对不对？外人是这样想，我怎么可以说这边没有一条龙，我说一条龙，一条龙就会出现？不可能嘛。外人这样想，外人说我们一切的镜像都是偏离所知相，他说不可能啊，如果这里面没有真实的话，我怎么可以画住也跟挡？他可以跟妙净长老一样，这边明明有一条龙，我在虚空当中不可能因为我说这里有条龙，这里就会有龙出现，不会吧？所以外人就用这句话来反问，如果这里没有本质性的话，这里没有一张桌子的话，我怎么可以说这里有桌子？所以他用这个来反驳你们所说的遍计所知相，又说遍计所知相的相空这件事情是没有道理的，他明明有没，对不对？可是他的有是怎么有的？依他起有的嘛。可是今天你用遍计所知，你用你的说法说的是什么，你又依赖了很多的知识经验条件跟认定，这个说他有的人看不见，他就依赖他的认定而认定，依赖他的假名而认识他，他没有看见这个过程。唯识家不是不承认他的存在，唯识家说你今天认定他的是你认定他的那一部分而已，对不对？